高兴在这样天气冷的时候，而且是感冒大流行，而且疫情还没有过，可是弟兄姐妹愿意回到我们当中，而且呢，当我们很久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们有谈不完的话。让我们在听讲道以前先做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父神，恳求你圣灵运行在这当中，好让我们听你的话语，我们是为自己听的，我们不是为别人听的。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诗歌，借着讲台的信息，让我们可以遇见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对于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有上我的一般书信的，最近上到希伯来书，那我们上个礼拜刚好看过这一段经文，所以他们来听的话可能会更熟悉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一段经文，可能你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因为希伯来书其实它的神学在里头，所以不容易懂得。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神秘的故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我喜欢推理的故事。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最具神秘人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想起他好像就是主耶稣。其实也有人认为他就是主耶稣的预表。他是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麦基洗德。他就是平安王麦基洗德。有一天呢，他出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可是从此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出现过。在旧约里面，唯一再出现的地方是在一个诗篇里面，而且这个诗篇是极其重要的诗篇。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却成为历史上被人所纪念，而且在新约的时候成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麦基洗德在新旧约全书里面，他仅仅出现过三次，提到的分量不多，但是呢却非常的重要。犹太人过去呢，他们只知道亚伦家族的祭司职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祭司的等级，耶稣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等级。在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引用了旧约，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秘的麦基洗德，他既是撒冷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身为祭司，而且呢，他带着饼和酒出来祝福犹大的先祖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呢，他把自己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就献给了麦基洗德。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介绍麦基洗德这一位神秘的人物，来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的身份。他既是祭司，也是君王。麦基洗德的名字是仁义王，这个独特的称号呢，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基督。而且他又被称为撒冷王，意思就是平安王。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由这样的名称来表示麦基洗德，他并非一般的祭司或者是君王，他 不是一个平凡人。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他有一个特殊性，他突然的出现，而且呢，我们对他所知的非常的少，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利未人的祭司呢，他一定要证明他自己的谱系，他才能够当祭司。可是麦基洗德却是无族谱，他没有一个可追溯的背景或者是家谱。圣经记载说，他无生之始，他无命之终，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甚至他什么时候死亡，没有任何的记录在圣经里头。这里就象征性的来表示，他其实是永远活着，是基督的预表。他的祭司职分呢，也因此而永远长存。作者在这个地方，在第七章里面，他有三次的强调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而且呢，他引证了我刚刚所说的，唯一出现在旧约再一次出现的诗篇110篇的第四节里面。首先，我们在第五章的第六节里面看到，上帝对基督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20节，又再一次宣告，耶稣他成为先锋，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接着他在第七章又再加以解释，麦基洗德他虽然非常的神秘，但是呢却被描述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而不是直接的称他为神的儿子。虽然麦基洗德他只是人类，但是圣经对他的记载老实说真的是不多，然而呢，这个反而使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最佳的预表。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证了110篇第四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的7章17节里面来说明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作者说，这人就是指麦基洗德，他是何等的尊贵。他也指出了在创世纪里面有一段奇妙的记载，就是刚刚我们略略说过的，亚伯拉罕竟然献上1/10给这一位神秘的祭司君王。根据以色列的律法呢，是百姓必须把1/10纳给担任祭司的利未子孙，因为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利未人他没有分地，所以这些人民需要纳上1/10给利未的子孙。但是麦基洗德他不是利未人，他甚至也不是以色列人。事实上呢，他的出现不仅是在立位之前，我们可以说他更是在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43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面对这样的一位陌生人，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将自己所掳来的献上1/10而把它献给他呢？作者提到这个历史事件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显示麦基洗德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的位分还要大的，因为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而不是亚伯拉罕祝福麦基洗德。圣经就记载，从来就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麦基洗德是从亚伯拉罕收取1/10，和利未人的祭司收取1/10的差别是， 立位的祭司，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必死的，但是麦基洗德呢，他却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个活是永远的活。当亚伯拉罕他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当时立位根本还没有出生，但立位人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份于亚伯拉罕。我们说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些立位人也参与了这些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因此在以色列当中呢，按律法得到人民的十分之一的这个立位子孙，事实上他早已经借着先祖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因此那就等于说是立位以及立位整个支派在向这一位祭司君王奉献了。这里说的是麦基洗德的祭司的职分，他其实是高过立位子孙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犹太的基督徒，也就是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信写作时当时的犹太读者注意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基督是他们的大祭司，比之前的任何的大祭司都要来得崇高。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借着这一位远古而且非常神秘的人物来阐明，阐明什么？阐明基督跟他独特的事工以及他的职事。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高过立位人的祭司职分。作者在这个证明的过程当中呢，就指出麦基洗德他如何的高过亚伯拉罕和立位体系的祭司。他的论证是，第一个，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是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旧约时代里面崇高的一个族长，而立位体系的祭司呢，其实他们是领受以色列百姓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但是亚伯拉罕他代表了立位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因此这个事实呢，就代表了立位人实际上他已经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个就是表示麦基洗德比以色列的先祖更大，也就是他比亚伯拉罕更大。希望你们听到这个地方是清楚的，不是不清楚的哈。耶稣他身为我们的大祭司，其实他的独特性呢，他远远超越了所有按照摩西律法所设立的以色列的大祭司。因为立位子孙的大祭司他的祭司职分呢，在以色列当中他在崇拜当中有非常的重要性，但是呢却仍然不足够。立位祭司的制度并不完全，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倘若借着这个职任得以完全的话，那么又何必再兴起另外一位祭司呢？所以耶稣的祭司的职分是必要的，因为他要成为以色列以及全世界的完美的大祭司。耶稣他不属于亚伦的等次，因为他不是祭司的谱系，而是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亚伯拉罕他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而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哇，这个翻译以后，这个转成简体以后变成怪怪的名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族，十二位十二个儿子，称为以色列民的十二支派。然后利未子孙是借着亚伦，然后成为祭司的这个祭司的族系。然后犹大呢，犹大是基督的谱系，所以是不一样的。然后麦基洗德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就如果看这个图表就会更加的清楚。耶稣他出自于犹大支派，祭司不是出于这个支派。而从大卫开始呢，君王都是从犹大的体系，犹大支派出来的。我们说麦基洗德他是君王也是祭司，同样的耶稣呢也同时具备了君王和祭司的身份，并且呢他其实是最完美的君王和祭司。神秘的撒冷王麦基洗德祭司他就预表了耶稣祭司的职分。因此亚伯拉罕以及所有由亚伯拉罕而出的利未祭司都是臣服在主耶稣这位完全的君王祭司的面前。事实上耶稣是在执行新的永恒的以及以他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祭司职分。这个是要回应那些难以接受祭司啊，耶稣他既是祭司的职分的人。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耶稣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犹大的后裔。而耶稣的祭司职分呢，其实是比亚伦的祭司职分是更崇高的。既然有了这一位主耶稣永远的大祭司，我们就不需要再有祭司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因为已经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的耶稣他已经超越了他们。同样的，在过去以色列人他们需要按照麦基洗德成为祭司的耶稣，他透过利未祭司来进行献祭的仪式，为悔改的人寻求上帝的饶恕，现在就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们说旧约的祭司制度它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地步，然而呢他们却预表了那将要来的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才能够达到完全，因为他是完美的大祭司。在而且我们说他是新约的主，律法和祭司制度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形容为它只是一个影儿，基督才是那个实体。所以耶稣的祭司职分具有无限深远的意义。利未祭司都是必须出于利未支派才能够任职祭司。当利未祭司过世的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起来接替他的位置。但是麦基洗德他的祭司职分并不是基于族谱的这样的一个世系，而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呢他永不会死亡。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弄好。所以耶稣他的权势呢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我们已经看到圣经对于麦基洗德这个传奇人物的描述， 他无生之死，无命之终。由于麦基洗德，他没有族谱，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多久。于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以麦基洗德来预表耶稣，成为那个永远的大祭司。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虽然他不属于利未支派，他是属于犹大支派，但是他的祭司职分是出于他的角色。而大卫永恒的祭司君王呢，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实现了这一切关于他的预言。作者在这里呢，他四次引用了我刚刚说的，在诗篇有一篇很重要的，就是110篇第四节，来显示什么？显示耶稣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借着这个荣耀的复活，耶稣他证明了他生命的无穷性，不能毁坏，而且他的祭司职分呢，也是永永远远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先前的条例，因为他们软弱无力，所以被废掉了，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那是因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律法的作用呢，它只是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基督，它是那个更美的指望，能够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而利未的祭司职分呢，它没有效用，因为它无法洗去我们的罪，而且呢，也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顺服上帝。没有一位祭司可以像耶稣一样，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透过主耶稣基督他特殊的那个牺牲，他成就了亚伦家族的祭司职分，而且透过他永恒的生命呢，他承接了麦基洗德等次的那个祭司职分，他是独一的，而且呢，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大祭司。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不仅超越了利未祭司，而且他超越了亚伦，他甚至是承袭了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作者的目的，他就是要那些来自于犹太教背景的人明白，为什么基督的祭司职分和他的献祭要比犹太教历世历代以来一直使用的制度来得更加超越。耶稣的祭司职分，他是伴随着神圣的誓约。怎么说？因为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在6:17里面，我们读到上帝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起誓，这个应许呢，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成就了，而且是远超过亚伯拉罕所想象的，使他的属灵后裔，也包括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指向耶稣的，而且呢，他告诉亚伯拉罕，他告诉耶稣基督说，他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启示这个事，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教导是说，你不可指着天子启示，你也不可指着地启示。可是呢，他在应许给亚伯拉罕要有无数的后裔的时候，上帝他比任何人都大，可是他只好指着自己启示。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教导我们不要 不要指着天子启示，不要指着地启示，可是他为了给亚伯拉罕双重的那个应许，要坚定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上帝他指着自己向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启示这个事情要成就。所以耶稣呢，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上帝他曾经启示，就是对着亚伯拉罕告诉他说，这个启示呢是绝对不会更改上帝的心意，而且呢没有其他的选项，也没有其他的计划，上帝他说了他就要照这样实现。耶稣呢就是永远的大祭司，而且永不改变，因为这个是有神圣的誓约，是上帝指着自己启示所应许的。因此呢，耶稣呢，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在这个地方是指耶稣所设立的新约。他在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对门徒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新约呢，就取代了旧约，还有摩西律法以及利未祭司所执行的圣殿献祭的那个仪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每一个月，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圣餐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为的就是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救赎。耶稣他来了，他一次性的把自己献上，借着这样呢，旧约他就被新约所取代了。在新约里面，上帝用他的慈爱来施予我们白白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一个接一个的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死亡。可是没有一位祭司能够在有限的人生里面结束之后可以继续的担任祭司的职分，但是耶稣他是截然不同的。耶稣啊的祭司职分，他是超越所有的祭司，因为这个是源自于上帝的保证和誓约，就是我刚才解释的，他向亚伯拉罕指着自己启示的那个誓约。耶稣的祭司职分呢，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确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是死了，他还从死里复活，现在依然活着，在哪里？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且呢，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的祭司职分也得以永远的持续下去。他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凡他所应许的都不会作废，因为他永远不死。这对于我们的生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身为我们大祭司的耶稣，他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一直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一直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读到，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上帝用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耶稣是上帝所应许的和设立的那个独一的大祭司，他将永远的谨守这样的一个职分，而且呢，他的献祭远比几个世纪以来 历世历代的那些祭司所献上的还要更加的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只要一次的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事情成全了。为了替我们赎罪，他牺牲了自己，以确保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利未祭司所献的祭必须要每一日的重复，为什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牵着牛羊来到祭司面前，请他来替我们向上帝赎罪。可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瑕疵的，而且他无玷污，远离罪人，甚至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不像利未的祭司，他在为人献罪之前呢，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的罪来献祭。这些祭司都是告诉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耶稣呢，他是依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照着上帝所启示的那个誓约所立定的完美的大祭司。我们说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的相比。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表，耶稣更超越的祭司职分。我们看利未人的祭司还有耶稣他作为祭司职分有什么不同。利未的祭司他是靠着族谱延续下来的，他不是上帝启示所立的。可是耶稣的祭司职分是刚刚我说的，是上帝指着自己所起的事。利未人的祭司他是按着亚伦祭司的等次，可是呢，耶稣基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利未祭司他是世袭的，是照着族谱的，我们说他是属肉体的。可是呢，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照着无穷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然后利未祭司人数众多，因为历世历代只要祭司死了，就会有利未的后代子孙起来承继。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因为他们会死，他们是人，所以呢不能长久。但是耶稣的祭司职分呢，他是独一的，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长久永远不更换的。而且我刚刚说了，利未祭司呢，他在为别人赎罪的时候，他先要为自己赎罪，才能够为百姓来赎罪。圣经形容我们的耶稣是圣洁的，是无邪恶无瑕疵的，而且远离罪人，是高过诸天的。利未祭司他必须要每一次只要有人犯罪牵着牛羊，他就必须要为他们来献祭。可是呢，耶稣他是一次献上以后就永远成就了。好，来到我们的结论，耶稣基督麦基洗德呢，他有四件事情预表基督。如果你对于上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论证的还是很迷糊的话，我觉得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你需要把第七章看熟悉，然后去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高过于利未祭司，为什么耶稣基督跟利未的祭司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那最重要是我要带出麦基洗德他预表耶稣的四件事情。第一个，他说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这个是预表基督的神性。麦基洗德他既然是仁义王，又被称为平安王，而主耶稣他就是公义平安的王。在以赛亚书里面，如果我们熟悉以赛亚书的话，我们的主耶稣 他就被称为公义的平安王。当亚伯拉罕他得胜归来的时候，麦基洗德他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并且为亚伯拉罕祝福。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在2000年后，我刚刚说了，主耶稣他也用饼和酒来为属他的子民设立了圣餐。第四个就是麦基洗德，他是基督长远的祭司，永远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预表。他不是按着利未亚伦的等次，就像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表，一个一个列出来，他乃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长存的，是永不更换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活着，替我们，他现在在上帝的右手边替我们祈求，所以凡靠着他的人他就拯救到底。所以麦基洗德虽然他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清楚他来历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在麦基洗德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儿子他最完备的一个预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耶稣成为我们永恒的大祭司，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以至于我们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了要得恩惠、蒙连续、得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不用再借着像旧约的祭司那样子，要牵着牛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罪才得以赎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性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赎上了那个赎价，那个救恩就永远完成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洁净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完美的祭司，他也是一个完美的祭牲，是上帝无瑕疵无玷污的一个羔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形容的，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无声，愿意承担我们的罪孽。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啊，你让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他不只是祭司，不只是君王，不只是先知，他也是祭牲。他甚至是那个祭坛，甚至是那个幔子，就像我们所说的，耶稣被钉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受难的日子里面，那个幔子裂开了，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主耶稣你的献祭是独特的，是永久的，是纯洁的，是有效的，是无价的，而且你只一次的献上就把这个事情成全了。主啊，让我们用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你，来倚靠你，来敬拜你，以至于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样的一个真理。 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那个神秘的不容易懂的那样的一个真理里面。主，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麦基洗德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完美的一个预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祈求，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得那个永远随时的帮助，是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不是遥远的。我们的神他不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乃是离我们近的，只要我们愿意去就近他。主，因为你一直等待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主你恳求，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主，你是那一位永远的大祭司。谢谢主。孩子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